TFM IR秀，让你熟知时下热门话题，紧跟潮流动态，永不落伍。
TFM 马来西亚，你好，我是第一课贾克伯。那其实呢，我们在数据当中呢就可以看到，我国呢每五名的大专毕业生呢就有一人呢是失业的、哦、而且呢这也引发了一个就是令人深思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高学历却换来了这个高失业率呢？同时也让很多的一些人呢都认为说，明明呢已经完成了一个最高的这个学业了，但是出来社会之后呢却还是要领着非常低的这个薪水过生活的、哦、所以究竟是哪一方面出了问题呢？还是说这一些毕业生他们都是有学历没能力呢？这都是我们今天要来探讨的问题。那当然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邀请到了沈博思上节目来呢跟大家谈谈有关于我们今天的课题的，欢迎你。
大家早上好， TFM 的主持人贾克伯还有伊琳娜还有我们听众们大家早上好。
这时候我们就来问问看一下博思哦，针对这个大专生薪资过低的课题，你认为说是个人的这个素质太差所导致，还是因为这个制度问题而引起的呢？
其实关乎这个问题呢，确实最近许多人议论的一个课题了。其实根据大马之总的揭露，大马的大学学士毕业生和月薪只是介于1000到2000左右。这是大马之总在最近几个月发布的一个讯息。而且在2021年的毕业生居中研究报告中呢，我们发现到 36.2% 到 46.2% 的大学毕业生的月薪1000到2000令吉，而 59.6% 到 69.6% 的文凭证书考试，就是所谓的 STPM，也只是拿到相同的一个1000到2000令吉的一个收入。当然所谓的 diploma 呢的毕业生呢，他也是大概介于 57.4% 到 67.8%， 也是拿到这个收入哈，1000到2000令吉。所以呢，大专生低薪金的情况是有很多情况促成的啦，这其实并不关乎到个人那个素质问题。或许呢，许多人都会评论说，现在新生代的一些工作态度啊，或是选择工作啊，不尽然的把所有问题归咎到我们的未来那个新生代。可是呢，我们从不考虑到真正促成这样的一个问题的发生，或多或少是社会的风气以及社会问题所造成的。我们来看看一些比较客观的因素了。其实大学生日益增多，可是就业机会并没有相对的多。职场的就职机会少了，因为科技的使用啊，或是数字经济的发展，或是 AI 人工智能，都在无形中减少人力资源的应用与依赖。科技嘛，科技的一种进步啊，其实它节省了一些人力。我用很简单一个例子，就像银行吧，银行很多时候它已经慢慢的收窄范围，可能减少了一些分行。为什么？他们现在通过 ATM 方式就可以处理完所有的一些银行业务，或是线上转账，这些方面让他们省去了一些对人力的一些依赖的一种情况。所以这个是一个比较一些客观的一些因素了。如果谈到学生是否素质差，我只能够说社会经验不足吧。因为现在整个马来西亚，你知道这里的情况，这里的企业们他们在聘请任何人的时候，他们都会以经验优先来决定他的一个所谓的一个薪金的问题。所以他们经验不足情况下如何获得一个好的薪金，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并不是所谓的素质差，可能企业有他们的方面的考量，而不是以他们的学历作为一个标准的一种考量了。所以而且现在呢，马来西亚人落实了一些家庭计划，所以我们看到一胎或是二胎制许多大学生呢也是独生子女，也因为家中的过度溺爱，使得孩子们多少都会失去一些主观或是主动这是一个经济时代的一种情况，这也没有对错问题这是一个环境的使然所以说如果把它归纳成为大学生素质差，这对我们的下一代确实是有欠公允了。所以说到制度的问题呢，我认为大马大学生薪金落后其他国家是不争的事实了。大马大学毕业生如今薪金1000到2000，或者最高可以到2500，可是如果你看一下新加坡他们大概是马币7000，台湾也有5000令吉或是中国是3500到10000令吉不等。不要再埋怨我们的精英人才外流其实我们看回来是我们的国家马币不争气，而且职场留不住人如今的高通货膨胀率，工资小如何让我们未来一代走出象牙塔，怀抱梦想跟前途呢所以政府要针对以上问题要好好的规划 改进。
TFM I Ask You 和你一起畅聊城中热门话题，赶紧 WhatsApp 到013-837-1027讨论吧。
TFM，你在收听的是 TFM RSU， 你好，我是这一刻贾克伯。那刚刚呢，我们大致上已经了解过了，就是关于到这个大专生薪资过低的这个问题嘛。那针对刚刚的这个问题，你认为说现在读大专还有希望吗？
对于现在读大专还有希望吗？其实呢，我们是认为说有机会的话，尽量要让孩子能够去修读大专院校，这是必须的，因为出到社会，我们课堂学习到知识才能够学以致用，而且所得知识毕竟都是属于自己的，这是非常重要的。在大学生活，如果在国内大学，可以和许多各地的同学结识，互相学习，开始成人那种生活的圈子，慢慢的走进社会。同样的，如果你在国外留学，也可以培养到一些国际观，去了解世界。所以在大学生涯呢，其实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人生的一环了。所以回到一个问题上呢，大专学习确实是重要的。不过我这里要分享一个故事了，其实日前跟我一个老同学联系上了，他现在在新加坡，他就说到了20年前他在澳洲求学的最后一年，新加坡政府就利用了他们学子的一个聚会上，去拉拢一些优秀的新马两地的学生，让他们拥有在新加坡就业的机会。所以我们如今要思考的是，为何我们无法留住人才，而国外尽相的努力去争取本地大学生呢？难道我们无需要思考是大马政府是否有努力打造优质的环境，留住我们优秀的一些大学生呢？大马学子有归属感呢？因此呢，回到问题的本身，大学是重要的，只是我们要思考的是大学生低薪金的问题，政府一点都不给力，谁究竟，在青年政策，去思索去拟定青年就业的问题去努力呢？当然我还是认为说教育的改革不要单谈大学的教育了，其实中小学教育也必须要改进了。我们用一个邻国的比较就好了，看看新加坡小学就已经开始学习电脑编程了，这就是我们教育的距离差距。而且我们的课程纲要有没有随着时代的进步不停的改进及细起，以培养我们新科技时代的一些师资问题啊，培育我们的下一代啊，这也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情况。
TFM I Ask You 今天要问些什么呢？
TFM I Ask You 你好，我是这一刻贾克伯。那这时候我们就要继续来问看一下博斯哦，因为呢，其实现在还是有很多的家长呢，或者是社会，他们对于这个技职教育呢是充满着就是一定的这个偏见的。所以你认为说我们应该要怎么样的去摆脱，就是让这些家长或者是社会对于这个技职教育放下偏见呢？
对于家长社会怎样摆脱对技职教育的偏见呢？其实呢，今日社会已经有迹象显示，技术工人或是外劳工钱往往会比有证书的大学生还要高，这是一个蛮讽刺的一种情况，所以也引发了一些隐忧，所以尤其是读起高学历对觅职毫无帮助，所以让一些年轻一代放弃读取高深教育的一种机会。其实呢，很多家长对技职教育存在偏见，确实是如此的。他们会认为说，技职教育低薪金或是低下辛苦的一种呆板刻板的印象，也因为如此而使得技职的工作无人问津也因此呢，从事这行业的人士呢，就水涨船高咯，薪金水涨船高咯，因为没有人要做这些工作，所谓的辛苦的一些工作，没有人在做。所以一些技职人员呢，反而在从中获得一些更好的丰厚的一个薪酬，因为没有人做他们来干嘛，这情况就是这样。所以有些时候呢，我们发现到技职教育出来的学生呢，往往有时候他的薪金会比一些大学生还要来得高，因为技职教育毕业生毕竟有实践能力啊，他们可以直接为企业产生价值，所以企业也愿意提供高薪的一种聘请。所以呢，家长们呢，如果考虑孩子未来生计的问题呢，有时候家长必须换位思考啊，不如让孩子有一技之长旁身，未来无忧。
TFM I Ask You 让你熟知时下热门话题，紧跟潮流动态，永不落伍。
TFM，你在收听的是 TFM RSU， 你好，我是这一刻贾克伯。那我们线上呢依然还是有博斯哦。那在还没有结束我们今天这个课题之前，我们要问问看一下博斯有没有什么事想要再一次的补充或者是呼吁的吗？
作为最后的补充呢，我们知道雇主寻觅的永远是廉价的低廉薪金的劳工，甚至是外劳，所以雇主选择最少的劳资以达到最大的效益。如今再加上 AI 智能时代减少了对人力的一种需求，因此 接下来的世代哦，会面对人才竞争相对激烈的时代。其实我们更担心的是未来孩子不再热衷大学教育，因为薪金福利不获得改善，没有随着手中的文凭而水涨船高，而且呢，现在一种共享经济的一个模式啊 ，Lograp 那种营运模式，只要你肯努力，就可以获得相对的高薪那种情况，也冲击了精致的这种职场的一种就业模式。所以呢，我是认为说，将使得一些大学生会感觉到，出到大学之后从事与自己学科不符的工作，或是拿着低薪金，这样的一种情况如果一再的延伸发展下去，这种思维呢，将会使得大学教育将不再受到重视。所以呢，我是始终认为政府必须在这方面努力，政府能着力在推动青年就职方面的努力，开拓更多科技或是发展园区青年孵化基地，让大学生能有学有所长的在马来西亚发展，而不是被国外给发掘过去，这已经是一个攸关重要的一个问题了。
我真的非常赞同呢，就是博斯的这个分享的，因为呢，我认为说，其实要留住人才呢，首先我们真的是在制度上面呢，一定要有一定的这个改革，还有就是从小的这个教育培养呢，也是相关的这个重要的，所以就希望说有关当局呢，可以去重视这样的一个课题。那接下来呢，也不再希望说真的就是高等学府出来，然后呢找不到工作这样的一个事情，一直频频的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发生了，也希望说每一个人都可以学有所成。再一次呢，谢谢博斯
谢谢大家，谢谢主持人贾克波还有艾琳娜。